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集是由我林老师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撰稿的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
第一首歌曲是由邓丽君主唱的《哈萨克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夏商周朝末年都发生过一两次的大地震，这个是上天警示人的信号。中国人奉行天人合一，古代仁德的君主都将天灾视为对自己的警示，继而反省自己有缺德的管治而加以改善，否则就难逃好似夏商周朝一样覆亡的命运。做人都是一样的。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回望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中国大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一次八级大地震，距离今年刚刚是十周年。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04秒，中国大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一次八级地震，称为汶川大地震。震央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影秀镇附近，四川省成都市西北偏西方向79公里处，震级属于尼克特制地震震级 8.2 级，深度19公里，持续时间2分钟，属于浅层地震。影响地区包括中国大陆的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云南省和甘肃省等10万平方公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 这个亦都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一共造成经济损失8451亿元人民币，灾区的住房、校舍、卫生、地貌、水利、生态、文化、治安、交通、通讯等多方面都受到严重的破坏。究竟地震是怎样形成的呢？简单来讲，陆地是地壳板块形成的。换句话讲，陆地就是地壳板块上面的地方。当陆地处于两块或以上的地壳板块上面，而这些地壳板块因为地壳的活动而互相猛烈挤压的时候，就会形成地震。四川省这一片陆地是受到地壳板块互相挤压而有着崎岖的地形，凹凸不平，有高山又有平原。而四川盆地是由印度次大陆板块向亚洲大陆板块堆积的运动而形成的，所以是属于地震频繁区域。今次汶川大地震的成因就是因为印度次大陆板块猛烈地向北方挤压欧亚板块，造成青藏高原的提升。当青藏高原提升的同时，向东又挤压住四川盆地，因而形成了地震断层的震荡。由于震源比较浅，即是地震的源头比较接近地面，所以汶川大地震的破坏力就特别强了。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德国工程事务所的水利专家王维乐认为，在龙门山断裂带上面兴建紫坪铺水库是汶川大地震的主要诱因。龙门山断裂带是位于西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交界处，今次汶川大地震的地震中心是在汶川县影秀镇，它就是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西南端。有关大型水库诱发地震的经验来讲，如果大型水库是建筑在地壳板块的断裂带，大型水库本身和蓄水的重量和压力都会对断裂带有影响，因而就会增加了地震的发生率。
第二首歌曲是四川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
Yeah.
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究竟地震可不可以预测的呢？地震来之前又有没有征兆的呢？现在的科学家都没有一套的定论。虽然科学家普遍都认同地震是很难预测，但是有些学者就认为，如果地震当局掌握好地震之前有关气压、温度、云景、降雨量等这些异常现象的资料，应该都可以预测到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在地震之后，外界都曾经质疑中共政府为了办好2008年8月8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而隐瞒汶川大地震的预警。汶川大地震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科学家和民间都略略已经预测到四川省可能会在2008年发生大地震。以下是一些科学家和民间观察到或者侦察到的现象。汶川地区从2005年至2007年连续大旱，符合民间所讲大旱后一至三年半会出现大地震的讲法。民间传言说四川将会有大地震发生。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的科学家借住川田地区发生过的25次地震纪录入面，已经推测到2008年在川田地区可能会发生大于 6.7 级的强烈地震。2007年7月17日，中国大陆、欧洲和美国三地科学家在 Tectonics 这本权威地质杂志入面指出，北川断层和盘贯断层会在2008年发生灾难性的地震，震源会是在四川省一带。2008年5月初，在地震之前的几日，四川省阿坝州传言会发生大地震，有村干部劝喻村民要搬到户外暂住，但是之后阿坝州的官员澄清这些是谣言。在地震当日的清晨，新浪潮指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地向村民辟谣，四川省政府网页也都发放了澄清的消息。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新浪网和四川省政府网页都删走了有关的内容。当局否认有辟谣事件，更加不承认有隐瞒汶川大地震预警的事件。民间普遍认为四川省政府有警告过当地市民将会有大地震发生，并且曾经劝喻村民要疏散去到户外暂住。但是四川省政府为了要在2008年8月8日至24日北京奥运会前做好维稳工作而收回地震的预警，令到大批市民未能及时走避而丧生。2008年5月10日四川省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一个距离镇央不到100公里的地方，出现了几十万只蟾蜍迁徙的情景，市民认为是地震的预兆。有动物学家认为昆虫、动物迁徙是表示对自然界作出反应，包括地震。当然不一定是对地震的反应，但是这一次市民推测啱了，大批的蟾蜍迁徙真的是地震的先兆。2008年5月12日， 汶川大地震发生前的半个小时，甘肃省天水市上空曾经出现异常的彩云。根据台湾卫星福尔摩沙三号的观察，地震前一到五日，震区上空的电离层平均密度会骤降一半，以致会形成异常的彩云。这次异常的彩云又真是地震的先兆。2008年5月13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报道，他们曾经接到七位四川地震局的职工的反映，指汶川大地震几日前，他们已经侦察到地震的迹象，但是局方说，为了维持北京奥运会前的稳定局面，禁止透露地震的信息。当然，四川地震局又加以否认，他们认为汶川大地震是一件始料不及的天灾，更加与北京奥运会是无关。民间普遍认为，四川省政府为了维持北京奥运会前的稳定局面，而禁止向市民透露地震的信息，以致令到大批市民未能及时逃生。
第三首乐曲是由殷正阳主唱的《追寻》。
晴空已流云，你是紫烟的流星，一片深情，静静封锁着我
汶川大地震毕竟在2008年5月12日发生了，引发了一些市民产生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或者称为创伤后遗症。2008年10月3日，因为在汶川大地震中丧失儿子，加上高度工作压力，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在自己寓所内自杀身故。2009年4月20日，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寓所内自杀。此外，都江堰市、安县、绵阳市、平武县等地方接二连三地发生市民自杀事件。如今汶川大地震已经过了十年了，被外界质疑的事件仍然未能够水落石出，仍然是官官相卫，黑幕重重，真相还是被掩盖。例如，在汶川大地震中筹得的款项有八成已经拨入了中共政府的账，其中500亿尚未有向外公布。地震造成216,000间房屋倒塌，其中包括6,898间校舍， 一批香港建筑师去考察四川省绵竹市五福镇富新小学和都江堰聚源中学后，指出校舍结构松散，抗震能力极差。日本地震学者认为中国的建筑物抗震标准偏低，建筑物的支柱比较小，混凝土质量比较差，钢筋数量比较少，建筑技术过时。随后中共政府在重建中提出八级抗震的新标准，要求新的建筑物要达到八级的抗震级，但是仍然有大量按新标准修建的学校在之后的2013年庐山地震中倒塌，引发建筑质量的质疑。住建部亦都承认有偷工减料的情况，但是官方认定在汶川大地震中没有发现因为建筑物的质量问题而导致建筑物倒塌的情况。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在2009年5月7日的报告，汶川大地震在四川省一共造成68712人遇难，17921人失踪，学生死亡人数是5335名。中国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发起民间拒绝遗忘活动，试图挑战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舆论普遍认为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偏低，要求当局正视问题。为了灾后重建，政府通过向市民征地和拆迁民居，但是补偿极低，或者甚至是没有补偿，进一步剥削灾民，令到灾民生活更加艰苦。
Where the sun shines bright on Loch Lomond, where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r on the bonny, bonny banks of Loch Lomond. Oh, you take the high road and I'll take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 But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y, bonny banks of Loch Lomond. In yon shady glen, on the steep, steep sides of Ben Lomond, where in soft purple hue the highland hills we view, and the moon coming out in the gloaming. Take the high road and I'll take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 But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y, bonny banks of Loch Lomond.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的音乐元气了。记得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的第36日，在倒塌的瓦砾之中发掘出一只仍然生存的母猪，但是它伤重到无法站立起来。后来经过博物馆的人员医治和悉心照料之后，它康复了。这只母猪被冠以猪坚强的雅号，受到中共媒体的烘托宣传。猪坚强一直受到专人的照顾，那当然是很好啦。但是想深一层，灾民呢又怎样啊？灾民的问题至今都未得到解决，还经常受到当局残酷的打压，他们的疑团还未释怀，令人不禁怀疑是不是人不如猪呢？无他的，因为在中共政府官员的眼中，猪坚强有宣传价值，有利用价值。善待猪坚强能够抬高中共政府官员的所谓善心，而希望查明真相讨回公道的灾民就没有利用价值，反而因为这些灾民锲而不舍地去找真相，无形之中就是揭开高官的疮疤，或者甚至伤害他们已经有的利益。汶川大地震之后，由于中共政府打压群众、贪污舞弊、弄虚作假和隐瞒真相等不善的处理手法，引发普遍市民的不满。2008年5月15日，香港太阳报记者揭发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制造假新闻。太阳报亦都报道家长批评救援人员遇到大雨的时候避雨而不救灾。2008年5月25日，因为汶川大地震丧失子女的五福镇富新小学的家长游行抗议学校的豆腐渣工程，连累孩子丧失生命。2008年6月3日，超过100名刀光演的死难学生家长去到法院外面示威，以校舍质量问题提出控诉，但是遭到警方的驱赶，并且阻挠记者采访。2008年11月13日，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全撰文批评四川灾区学校是豆腐渣工程，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Oh,
2009年1月4日，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国家审计署的一份报告说，汶川大地震救灾资金出现滥用，以及中共官员将地震救济金中饱私囊。大纪元时报引述香港媒体的报道，说中共贪官滥用救灾资金，谎报灾情，擅改救灾资金用途，以及将救灾资金中饱私囊。部分地方官员更加盗卖救灾物资图利。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8年11月底，中共国家审计署一共接到群众举报违法乱纪1962件。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四川省地方官员夸大地震损失，款项高达12亿3000万元人民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中国的腐败的确是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且与之相关的是社会道德沦丧。所以我们从地震救灾款被挪用、被贪污，可以从制度和道德这两方面来分析，亦都是体制长期以来不重视新闻监督和民众监督，以至于地方官员可以无法无天。南华早报引述中共一个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河流的代表谭作人说，每日都有几十个灾民抱怨一些干部从救灾衣物中先揀那些最好的据为己有，并且憎恨中共地方官员分配救灾资金和物资不公平。2009年11月23日，意见人士王琦由于帮助汶川大地震死难者家长调查，被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9年11月26日，市民张晓辉起诉地震局发布虚假信息，隐瞒地震预测，但是遭到法院拒绝受理。2010年2月9日，四川省作家谭作人调查灾区学校的豆腐渣工程，并搜集遇难学生名单，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10年3月1日，民间发起在成都举行民间问责中国地震局研讨会，会场被公安大肆破坏。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两难与情犹在，只是朱颜改，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各位听众，转眼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元气了。汶川大地震至今已经10年了，情况又怎样呢？2018年4月，遇难的学生家长为了要查明原因和讨回公道，10年来不断地到北京上访，但是都受到中共政府官员接访、殴打，甚至送入监狱关押。曾经揭露灾地入面的豆腐渣工程的六四天网创办人王琦，至今仍然被关押。有些家长通过民事诉讼去处理，但是法院亦都一直不受理。2018年4月21日，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正当四川省汶川大地震10周年之际，有8位遇难学生的家长打算前往北京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国家信访局等机构上访，要求当局立即调查学生死因，并依法赔偿给他们。两位学生家长在途中河南省郑州火车站的时候被拦截，被民警强行带回四川省成都的家乡。另外6位家长在四川省绵阳火车站起程的时候就被当地官员折返而无法成行。今集音乐元气的主题回望汶川大地震就讲到这里了。今集音乐元气的生命智慧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这两句出自《论语·颜渊》。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指出上天是有爱护生态万物的优良特性，它不会将万物去摧毁。大地又拥有可以衍生孕育万物的厚度，它不会将万物去毁灭。但是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天灾呢？除了水灾、旱灾，还有地震、风灾、火灾和瘟疫等天灾，而造成对人、对环境的伤害又这么大呢？《礼记·中庸》又有这两句：国家将兴，必有征祥；国家将亡，必有扰业。指出国家将要兴起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祥瑞的征兆；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凶险的事发生。那为什么在一个王朝的末年，又通常都会有连绵不断而且非常严重的天灾人祸发生呢？以古鉴今，究其原因，通常都是因为人心滑落，当权者欠缺仁德的政事。这样上天究竟要告诉人什么事呢？那就是要警示人要拾回人性，走回人应该有的本性，就是高尚的符合真善和仁的人格。那作为当权者又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真诚地向人民施行仁政，善待人民。只有大家都这样做，就可以合乎天理，上天就会发挥好生之德，大地就会发挥载物之厚。这就是中国人传统智慧的天人合一的其中一个道理了。最后一首乐曲是张学忠的《满江红》。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有好生之德，多谢各位收听，拜拜。八千里如云。
从头手